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24到28节。路加福音十一章24到28节，我来读。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话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阿们。精彩的新闻或者广播中听到将一生积攒的财产捐赠给大会、大学或者是社会团体的一些非常美谈的报道。在去年12月26日的新闻报道当中，也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把积攒的8亿韩元捐给了一所地方国立大学。她是说是用于在困难环境当中热衷于学业的学生。这次的捐款并不是他第一次捐款，2011年也捐赠了10亿3000万韩元。另外1993年他也捐赠了30年来通过行商和摊贩积攒的相当于33亿韩元的房地产，共捐赠了51亿3000万韩元。那所大学为了纪念捐赠奖学金的这位奶奶，于2012年授予了她行政学名誉博士的学位，并且把大学的终生教育院讲堂的名字命名为这位奶奶的名字。只靠行商还有路边摊贩就攒下了50亿韩元，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还有如同房地产以及其他的一些另外的收益，并且可能他拥有与他人不同的积累财富的经验。这位奶奶之所以被人称颂，并不是因为她很会赚钱，而是因为她把财产很好的捐赠了出去。正因如此，倒空对人生和信仰是一种非常的美德。收集和填满东西固然很重要，但是倒空也是一样的重要。受到社会尊敬的人，与其说是填满了什么，倒不如说是很多人是倒空了自己。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患有的疾病大多来自于暴饮暴食，从而脂肪的成分过多堆积在体内所导致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祷告，那是为了感谢那些食物来到我们面前经过的很多付出辛苦的人，以及为此给我们食物的神。我们为了这些分享食物的这样的喜悦而祷告，借着食物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吃却不倒空，会怎么样呢？尽管吃的是山珍海味，如果身体不能很好的倒空，这些食物反而会成了害人的。因此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感谢能吃到食物，更感谢能倒空这些食物。不过我们的人生和信仰，倒空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倒空是为了另一个填满，更正确的填满，更永远的填满，是它的前一个阶段。所以如果把倒空作为目的，很可能会会遭到失败，不堪设想。 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24-26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在这里，屋里意味着人的灵魂、内心和生活。有人决心要过上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就整理了心情，抛弃了之前所行的坏习惯，也抛弃了不诚实的生活。不过在这个人的心里面，那操纵他的，在他的内心里面操纵他的鬼出来之后又回来了，就发现他的内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变得整理得更好了。因此鬼出去又带来七个比自己更恶毒的鬼来占领他的心灵，结果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加糟糕，变得更丑陋了。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能随便进出青瓦台呢？是因为屋子规模太大吗？还是因为建筑使用的建筑材料太高级呢？还是因为这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呢？都不是，因为那里有总统。即使不是青瓦台，就算是草屋、阁楼或者是单间，如果那里是总统生活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过去连宫殿也不能随便进入。不是因为拥有100多间的巨大的庭院，而是因为那里是国王住的地方。但是如今我们知道那些宫殿可以随便出入。现在虽然它的模样和的名称依然是宫殿，实际上它们就发挥的作用却是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角色。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那么我们里面就是属灵的青瓦台，属灵的宫殿。但是除了神以外，如果是其他的东西，尽管有多么多、多么重、有多么贵重，没有过多久，那里就会变成撒旦来荡秋千、玩滑梯的游乐场。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因此说，我们人生和信仰比起天满，道空更重要。道空之后，天满永恒的东西更是至关重要。我们的人生和信仰方面，以主耶稣为主人，以主的话充满，就是最正确的人生和最正确的信仰的出发点，也是完成。更进一步，今天的经文从14节开始，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不能说话的一个哑巴，治好了这一个有残疾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之后非常惊讶，但是他们无法承认这是神的作为。耶稣强调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自己所传的就是神国的福音。这世上没有人被神排除在外，即使那个人很软弱，看上去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甚至为世人所指责，没有一个人被神排除在外。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只认为耶稣是来自于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牧匠， 当时拿撒勒无论是宗教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边缘中的边缘。他们断定出生于村庄，一无所有，一无所学，并且从事着一个卑贱的木匠的工作，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他们认为，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是为义人的神，绝不是为罪人的神，因为他们坚信这一点。如果他们承认神是罪人的神，那么他们为了要过义的生活，那么他们一生遵守律法并为此而献身生活的一切，就将成为毫无意义的部分。不仅如此，如果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到至今为止他们一直反对耶稣的就成了错误的做法。他们为了他们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正如上周所分享的一样，在对于鬼的修饰语当中，圣经中出现的最多的单词是污秽。撒旦不但要把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带往丑陋的地方，自从亚当以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带着喜欢犯罪的本性，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牵引。但是当我们迎接了这位代赎了我们的罪的耶稣为我们的主，以神为我们的天父而活，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犯罪心里就会很不安，好像没有任何理由寄宿在别人家里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在罪的现场的时候，以前觉得很舒适，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这是因为圣灵已经在给我们细声细语地说，我们已经成了另一个存在。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宗教领袖们把遵守律法看作像守护生命一样重要，他们用律法这个扫帚和抹布清扫着自己的人生。他们虽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进行了清理，但问题是在那整理的内心和生命当中，并没有以神为主人，只是行了律法，只是行了他们自己的义。所以污秽的鬼带来比自己更加凶恶的七只鬼。圣经中当中说的数字七是表示完全数字，带来七个鬼使那个人的心田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地方，变成了猪窝。法利赛人和文士想要遵守着神给予的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遵守神的话，对他们而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个方面他们应当受到称赞，是应当的。问题是他们把他们所行出来的变成自己的义，并把那些当做了定罪不能活出律法的那些人的一个工具。马太福音六章中有一段是关于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所行的假冒伪善的事情。当时犹太人的三大敬虔行为就是救济、祈祷和禁食。当他们进行救济的时候，在人们聚集很多的会堂或者是大马路上，吹着喇叭分派谷物和其他的食物。他们向人们夸耀施行救济的自己是多么的良善。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按照文字上的意义来讲，就是戴着面具演戏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这样的人而言，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奖赏，意思是已经拿了收据，就是说他们在路边假冒为善，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赞，这也就相当于他们的回报了。所以他们所行的救济，从神那里就得不到任何的赏赐。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本身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是要做短呼吸的祷告和长呼吸的祷告，以及深呼吸的祷告。但是法利赛人就如他们行救济的时候一样，祷告的时候也是在会堂上、大马路上，仰天，敞开双臂，高喊着祷告。法利赛人如此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内容是要显明我正在向神祷告，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并且他们是想从人们那里听到这个人是一整天都祷告的人，想听到这样的话。禁食也是一样，禁食不仅仅是中断饮用食物，而是要清理自己里面的世俗的价值观，锻炼自己单单以神为自己的目的而生活。在这一点上，禁食是非常好的工具，训练自己。但是法利赛人在禁食的时候，也是强调自己，向人们在强调自己在禁食中，脸上故意带着忧伤的气色，或者头上撒上白色的粉末。他们的目的是，不管谁见到他们，他们都要从那人口里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那法利赛人非常勤于禁食，不仅是在定期的禁食日，平日里禁食也成了他的生活，都不知是吃饭的时候多，还是禁食的时候多。对于这样的救济和祷告禁食，耶稣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而且说祷告是要在密室里关上门祷告。进食的时候要在头上抹油，洗好脸，简单说就是当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不要显露出来。用我们教会的用语来说，不要成为上面的枝条，而是要成为底枝。当耶稣向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说出击中要害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位女人被耶稣的话语所感动，这样高喊着。27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位女人不仅看见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说话的耶稣，更看见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人们通过祝福妈妈来祝福子女，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妈妈的照顾和献身，子女不能健康的成长。但是玛利亚生养了弥赛亚，成为了有福的人，成了有福之人，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情。玛利亚彻底以主和主的话语为目的而生活，结果他就成了这样的人。玛利亚通过加百列的访问，听到了 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就是她会怀孕，而且怀孕是不通过丈夫怀孕。最初玛利亚反问，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作为童贞女是理所当然的反应。这时加百列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这意味着只有因着全知全能的神的介入，玛利亚才能不通过男人而怀孕，怀上神的儿子。这时玛利亚告白说，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完全信靠神的话语。然而玛利亚可能一生都要听到没有丈夫生了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一生都要全身心的遭受蔑视的眼神。因此玛利亚的这句告白相当于决定毕生走在艰难的隧道和充满眼泪的山谷这样的一个决心。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都没有来得及调养好身体，因为要避开希律王的命令，而寻找并杀死婴孩的命令，到了埃及去避难，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了。但是这又成了成就旧约中预言的神的话语。玛利亚和约瑟在耶稣12岁的时候，为了守节期去圣殿，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再次回到圣殿找到儿子的时候，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虽然玛利亚并不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但圣经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就是说他珍藏并且遵守了话语。别人或许把那句话仅仅当作年纪轻轻的少年而忽略了，但玛利亚却把那句话存在了内心。并且当耶稣在迦南的婚宴的时候用水变葡萄酒时，玛利亚也彻底信赖了既是儿子又是主的耶稣。在那婚宴上，为了助兴的葡萄酒喝完了的时候，玛利亚跟耶稣说葡萄酒喝完了，耶稣说与我没有相干。但玛利亚对佣人们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玛利亚深深地相信儿子耶稣和耶稣的话语当中有着绝对的能力。玛利亚不仅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守在他的身边，而且在耶稣复活升天后和其他门徒们在一起在马可楼的时候，他们等候了耶稣所约定的圣灵。他从儿子耶稣并且儿子的门徒，他成了顺从主顺从耶稣话语的门徒。玛利亚从耶稣诞生开始直到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止，玛利亚要一生承受深深的痛苦。但是他从耶稣来到世上直到耶稣升天，也是与耶稣在一起的唯一的人。而且玛利亚向着既是儿子又是主的耶稣 献上了自己整个人生，因此他成了比世上任何人都是有福的人，是有福之人。接着一位女人感动的告白，耶稣这样说，28节，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也像玛利亚那样，要成为真正领受祝福的人，成为造福之人，就要成为聆听并遵守神话语的人，不让邪恶的势力和属世的价值观探视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不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荒废，让我们的人生丰盛，那就要聆听并遵守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人生和我们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过上蒙福的人生。今天是2019年的第二个主日，迎接新年的时候，互相之间说的最多的贺年之语就是新年蒙福，新年多多蒙福。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我们是已经得到祝福的人，所以只要享受已经领受的祝福就好，所以有些人在问候的时候就说新年多多享福。不管是新年多蒙福还是新年多享福，只是单纯的祈愿，单纯的祝愿是同样的。我们绝不是因为多说或者多听这样的问候语就会成为有福的人，就会成为造福的人，绝不会是这样的。让我们的生活、家庭、职场和社会要得到祝福的人，并不是祈求得到祝福或者享受祝福的人，而是造福的人们。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并不是祈求祝福的人们，而是造福的人，而是祝福的耕耘者。有一句话叫做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无论多么想希望和平，期待和平，并不是为了和平而工作，他们只是享受着别人给他们创造的一个和平的环境。真正为了和平而工作的人们叫做和平制造者，他们是制造和耕耘和平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和平之人。我们不是专门喜欢福的爱福者，而是成就祝福、创造祝福的人。通过这样的我们被建造，那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职场同被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也同被建造。因此，我们的新年问候要说新年多造福。我们在使徒和先知们所传的话语之上，并且在主的恩典之上，借着圣灵的能力，如果能过好造福之人的生活，耕耘祝福者的生活，比以前更多被建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家庭、我们教会和我们的社会有所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明白，与其填充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倒空更重要，并且倒空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用主和主的话语充满，那才是正确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走人生路，不要愚拙犯下颠倒当倒空的和当充满的规则。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服事， 不要因此炫耀自己或者定他人的罪，不是在明显的地方，而是默默的服侍；不是在上座，而是在下位，更忠心的作为主的仆人服侍主。玛利亚并没有因为是耶稣的母亲就享受于此，而是感谢自己能够成为如此的人，虽然一生都有艰难和困苦，也顺从了主，顺从了主的话语，成了有福的人，造福的人。求神也让我们成为如此有福的人，不是得到祝福、享受祝福的爱福之人，而是让我们成为造福的人、创造神的人、耕耘神的、耕耘福的人。如此，每天在主的话语之上，在主里同被建造，我们的家庭、职场、社会和社会教会因照我们同被建造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